天父，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来祝福我们，求你的同在临到我们，求你的荣耀彰显在这里，透过网络，你的话语，你的同在，圣灵的恩膏能力来触摸我们，因为在你是没有时空的限制。求你借着你的道，像大锤，像大火来复兴我们，震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亮光中悔改，与你的话语对齐，让我们的人生就是为了活出你的话语，就是为了遵行你的话语，就是为了渴慕你的话语。阿爸父，祝福我们，祝福每位听到的家人，让我们的心灵饥渴，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求你来赐福我们，复兴我们，帮助我们，赐下恩膏的讲道，赐下活水玛拿，让每位家人的心灵都是渴望神的话语的，都是爱慕神的话语的。因为在这末后的日子，唯有认识真理的人必得刚强。帮助我们要成为那认识真理的人，帮助我们成为那渴慕真理的人，爱慕真理的人。神啊，将你的话常常赐给我们，让我们常常得着这启示的道，使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话语，我也要在你的话语的亮光中行走，使我们的脚不跌倒。哈利路亚，使我们的路越走越光明，只走到神你为我们预备的荣美家乡。哈利路亚，高牧尼仆人的口赐下恩膏的教导，也赐下智慧启示的灵，使我们听到的人都能够听得明白。你来开启我们，你来恩待我们。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好，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继续来分享心思战场第五讲。心思战场第五讲，我们需要学习神的话语，不断的学习神的话语，不断的默想神的话语，与神的话语对齐，慢慢的让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思想，甚至让神的话语来格式化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思想里面充满了神的话语，我们就开始踏入得胜之道。这就是得胜的路。所以属灵征战就在乎你的心思的征战，当你的心思逐渐的被神的话语所充满，所占有，那你就会开始渐渐的更多的拥有了耶稣基督的心，也就是拥有了耶稣基督的思想。因为耶稣基督的心也都是在他的话语里的。我们来看，有一个经文是在基督的心为心，汉语翻译成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来找这个经文啊，你可以，上次我说了怎么搜索，你可以输入基督的心，基督的心。家人们现在应该都学会了哈，当你想起一个经文的时候，想把它找出来，你就输入关键字基督的心。是在 基督的心为心。提前导入这个经文，基督的心为心。有人找到吗？腓立比书二章第五节，对，腓立比书二章第五节，我来，同工把这个经文打出来，速度快一点啊！腓立比书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译王经版说 Your attitude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at of Christ Jesus。 他用了一个词 attitude， 就是态度的意思，你要以耶稣的态度为态度。在新译王经版是 Let this mind be in youwhich was also in Christ Jesus。 Let this mind， 他用了一个词叫 mind， mind 这个词呢就是意念心思的意思，一个更标准一点就是说你要让耶稣基督的心思成为你的心思，耶稣基督的思想成为你的思想。怎么做到呢？就是透过常常的来默想神的话语，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渐渐的让你的思想被神的话语所充满，让你的思想被神的话语所格式化，那么你就会拥有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了。所以这个经文呢，它就是在讲这个得胜之道最最重要的真理，就是要让你的思想与神的话语对齐。所以当你更多的拥有神的话语，与神的话语对齐的时候，你就拥有了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不是从外表来学习耶稣学习基督的，我们是从内心来转变。所以从外面学的是永远学不像的，从内心来转变，那就需要思想上来转变，与思想上来与神的话语对齐，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个过程也被称之为成圣。但是过程虽然漫长，但是道路方向我们是确定的，就是这条路，不要走错了。所以我们要一生走在用神的话语来监督修剪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慢慢的开始与神的话语对齐，从而拥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这是神在腓立比书要求我们做到的，就是你们当以，就是你们要做到以耶稣基督的心，以耶稣基督的思想为思想。思想汉语常常翻译成心啊，在英文它就是 mind 啊， mind 这个词， mind M-I-N-D mind 这个词呢就是思想的意思，汉语往往翻译成心，那在英王钦定版是常常翻译成思想，就是 mind 啊，这个单词 mind 你要记住。所以我们需要拥有耶稣的思想，而耶稣的思想在哪里？就在圣经中。所以我们要学习圣经，是学习圣经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了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来学习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与神的话语对齐，而不是只是你说我读过了我懂了。法利赛人也懂很多神的话语，但关键是你有没有与神的话语对齐，有没有让神的话语真正的磨合你的生命，塑造你的生命。不是神的话语和你对齐，而是你的生命和神的话语对齐，意味着你必须要破碎自己，修剪自己，致死老我，该舍弃的舍弃，与神的话语相冲突的所有的一切，不管你多么舍不得，都得把它舍弃掉，这样才算是来与神的话语对齐。否则我们都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也是懂圣经的，但他们把耶稣钉死了。为什么呢？因为神不是光让我们懂而已，神是要我们与他的话语磨合成一道成了肉身，让我们与神的话语 合为一，因为神的道就是耶稣啊，耶稣也被称为神之道。所以我们关键不是懂了多少真理，关键是能不能活出这些真理，能不能与这些真理对齐啊，能不能成为一个行真理的人，这是关键。所以我们需要首先让我们的思想与神的话语对齐，其次就是才能使我们的行为与神的话语对齐。但是第一个条件呢，就是你得先让你的思想与神的话语对齐，那就需要漫长的一个默想神话语的过程，学习神话语的过程，渐渐的让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思想，不是一下子更新的，所以就需要你付出代价，经历时间，并且你还需要舍弃许多错误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了对的，那么错的就要丢掉。你不能说我发现了对的，错的还要保留，我舍不得丢，那学圣经与你就无益了。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中来悔改，不断的失去更多的老我，才能得着更多的基督。你想要拥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你就需要不断的失去更多的老我，在神的话语中。这个经文临到我，这个经文我明白了，我就认识到我哪里不足，我哪里有污秽，我哪里有骄傲，我哪里有苦读，我哪里有该做不该，该做没做的，我哪里有不该做的，我哪里有罪等等，就开始破碎自己，悔改自己，在神的道中审判自己，开始不断的失去自我，最终你就开始更多的得着基督。所以在神的话语的这个对齐的过程中，其实是我们成圣的过程，也是最最需要的，因为它会使我们更多的失去老我，从而得着基督，而我们就会慢慢的拥有耶稣的心为心了。所以每位家人来对你自己说，在神的话语中，我会失去更多的我，从而得着更多的基督。在神的话语中，我会失去更多的老我，从而得着更多的基督。这就是成圣。阿们，成圣就是如此。所以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人能够属灵到我不需要成圣了，我不需要用神的话语啊来督责我、改变我、修剪我，没有。只要你活着一口气的，你都需要一直做这样的过程，直到上了天堂建筑。所以我们需要在地上的时候要每一天都需要用神的话语来归正自己，来学习神的话语，来吃喝神的话语，来活出神的话语，来与神的话语对齐。所以默想神的话语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实际上说，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一生之久的。哈利路亚。而法利赛人之失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们只是把神的话当作是一个知识，一个甚至一种历史，他并不是用神的话语来雕刻自己，来悔改自己，来磨塑自己，能够与神的话语对齐。他们是活在自己的知识里面，累积神的话语做他们知识的资本，使他们自高自大，就像有些神学家纸上谈兵而已。我们学习圣经是为了督正我们，圣经上说神的话语都是有益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义，都是有益的。所以神的话语是教训督责的啊。学习神的话语不是让你当做理论来研究的，否则对你没有什么益处啊，反而会成为你拦阻你认识神的自高知识。所以教会最大的仇敌不是外邦人，从来就是那些神学家、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啊，是他们钉死了耶稣，是他们逼迫了属灵的教会，是他们一直都是撒旦最忠实的拥护者，是他们一直都是撒旦最有力的武器啊，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扫罗曾经就是那样的一个人，但是后来遇到耶稣以后，他才真正的悔改，知道原来我以前做了那么多的恶事，我还以为自己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保罗了。哈利路亚。但很多人仍然活在扫罗的这个你也可以说是扫罗的灵，或者是扫罗的这种 状态里面，但他们还以为在大发热心，岂不知结局已到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他们会跟他们的主人撒旦在地狱的永火里面永远受折磨。所以要早点的悔改，神呼召我们是要成为一个用神的话语来归正自己的人，来与神的话语对齐的人，一个悔改的人，不是让我们只是积攒知识，知识只是会让你自高自大，知识会成为拦阻神的认识神的自高之事。所以就是这些自高的神学知识导致这些人成为钉死耶稣的人，他们还不自知，还以为哎呀，我们为耶和华做了大事，撒旦就很高兴说，这真是我最得力的忠犬，他们侍奉我一辈子，还以为在侍奉神，到那天就这答案揭晓了。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谨慎，不要被不要被这些自高的知识笼络了我们，我们要的是悔改啊！神要我们就是要悔改，与他的话语对齐，神要的就是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失去更多的老我，得着更多的基督，哈利路亚。所以我希望你经常这样说啊，向你的灵宣告，我要更多的在神的话语中失去老我，失去老我，失去老我啊！不是让老我变得骄傲的，是失去他，得到更多的基督，我要与神的话语对齐，我要与神的道化合为一。这些不是我骄傲的资本，这些是让我更认识神的，更与神的思想、耶稣的思想合一的。阿们。所以当你与神的话语对齐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拥有了神的心，就慢慢的拥有了耶稣的思想。我们看人看事的时候，就开始拥有了神的眼光，我们就从一个超越的高度来看，就会充满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圣洁、神的恩慈，我们的思维方式就不一样了，我们的眼见也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待人处事就不一样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他不能够认识神呢？因为他们不能认识耶稣基督的思想。你不能认识主的思想，你肯定也不能认识主。为什么如此呢？因为他们的思想从来没有被更新，他们的思想无法被更新，是因为他们没有下功夫在学习神的话语上，没有下功夫在默想神的话语上。要么就是他们只是把神的道当作是一些神学理论，当作自高的资本，导致他们无法认识神的思想。就像我们看到改革宗有很多的书，改革宗应该是基督教里面书籍最多的、学习最多的、知识最多的，而他们却还是属灵的婴孩。为什么呢？这就是我说的前面讲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也是懂得最多的，他们仍然是婴孩。为什么呢？都是一个原因，我们的思想需要更新而变化，否则著书多也是无益。就像传道师所说的，总义就是敬畏耶和华。所以关键一点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神的道是为了见证基督的，神的道不是让你学习神学理论的，神的道只是为了见证基督，为了让你敬畏神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这是神之道的根本。我们先找到根本，然后开始学习神，默想神的话语，每一天是否加增了我对神的敬畏，每一天是否加增了我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倘若不是，说明你学习神的话语的这个道路方法就是错的，就需要悔改了，需要及时的不断的调整自己。总而言之，目的就是借着神的道让我们的思想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通过默想神的话语，通过活出神的话语，通过来修剪自己的生命，通过来执行神的话语让在神的话语的亮光中行走，来归正我们的思想，监管我们的思想，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来弃绝所有的谎言，从人文、从撒旦、从魂里面、从世界、从任何的来的谎言，你就开始能分辨出来了。弃绝它，弃绝生命善恶分辨树上的果子，单单来领受从宝座来的启示，神话语的亮光， 在这里面来找到粮食，来使自己能够得到喂养，慢慢的使我们拥有耶稣的思想。哈利路亚。就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也提到了这一点，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其实这类似的经文有三处啊，在圣经中。我们先看这个，我们就先再讲这一处啊，林前二章十六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英王基督曼说的是 ：For who has known the mind of the Lord? The mind of the Lord， 我又说了 mind 这个词又出现了。谁知道主的思想呢？汉语翻译成心啊。That he may instruct him, but we have the mind of Christ. We have the mind of Christ. 但我们是有基督的思想的，所以当你拥有基督的思想，就是拥有基督的心。神要求我们最终要达到这个境界，要拥有耶稣基督的思想，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怎么做到呢？通过殷勤的学习神的话语。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与神的话语对齐。就像圣经有个经文怎么说的，是比拉加的教会是吧，他们神夸他们比较属灵，为什么？因为他们凡事都查验圣经，是不是比拉加的教会？使徒行传是，大家查一下这个经文，他们更有智慧。为什么有智慧呢？因为神说他们凡事查考。谁知道把这个经文打出来？我先给大家一个经文，然后同工们抓紧查那个经文啊。我们先看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啊，对，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等会儿我们来读啊，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先把它记一下，先读这个经文，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你看到圣经是为了给耶稣做见证的，你先搞清楚，圣经不是一部历史书，圣经也不是让你自高自大的神学知识，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如果你在圣经的经文中你读不到耶稣，看不到耶稣基督的身影，那你这个读经就是失败的。所以你需要有启示，有亮光，才能够在所有的经文中能读出耶稣基督的身影来，从旧约到新约，哈利路亚，都是指着耶稣基督的。所以读经的一个正确的方向，你先把握正啊，是以认识耶稣的。我读经就是为了认识基督的，我读经就是为了与基督的思想对齐的，我读经就是为了慢慢的拥有耶稣的思想的，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这是我读经的目的。你先把这个目的摆正，神就会帮助你啊。有的人读经的目的就不对，所以他就很难读懂圣经。因为你知道我们传道人有一个危险，就是我读经是为了准备讲章给信徒听的。不，你不能抱着这个目的来读经，你读经的目的是为了归正你自己的，是为了让你认识基督的，哈利路亚。否则你成了一个故宫了，主根本不需要你，主要的是认识他的人来服侍他。你如果不认识主，主压根不需要你服侍他，因为你是门外的人，主压根的就不要你。所以我们一定认识神才是最关键的，认识神才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好，我们来读刚才那个有家人打出来使徒行传多少啊，来打出来使徒行传那个经文，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 使徒行传17:11，这地方的人，咸鱼帖撒罗尼迦的人也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第十节是什么？把第十节打出来，17:10。对，提比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是庇里亚的教会啊。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是说庇里亚的教会比较属灵，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咸鱼，就是比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更加咸？咸的意思就是更加有智慧，更加合神心意，更加有聪明，更加的就是说他们好，超越。为什么说这个教会要比这个教会强呢？因为庇里亚的教会他们甘心领受这道，第二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查考圣经，他们凡事分辨，凡事查验。他不像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也不知道查考圣经。神不喜悦的，神喜悦皮利亚的教会，他们天天查考圣经。圣经你人手一本嘛，为什么不查考呢？有的人是话就信，自己不去查考圣经，所以被骗了也不能怪谁，只能说自己懒惰，自己甘心被骗，所以魔鬼就喜欢欺负他们。你看到现在大部分都是这些糊涂的信徒，为什么自己不好好的查考圣经，天天人家说啥就信，见风使舵，被异教之风吹得飘来飘去，然后吃亏上当一次又一次的，还不知道悔改。这些信徒是非常可怕，又危险，又可怜，又瞎眼。为什么呢？圣经在家里他不好好查考。为什么不好好查考呢？有的时候你真的想不通，他们为什么，又不是不认字，为什么呢？那就是魔鬼，魔鬼在背后让他们懒惰，让他们眼瞎，让他们就是不去查考，不去渴慕神的话语。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犯了任何的错误，你没有理由的，你不能跟神说我没有看过这个经文，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理由，你错了就是错了，你就得承受错的恶果。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要为你自己，你对你自己说，我要为我的灵魂负责任，我要为我的永生负责任，我不能让任何人欺骗我，我要查考圣经，我要天天查考圣经。哈利路亚，谁也别想欺骗我，阿们。你被骗了就得自己得悔改，为什么骗你骗不了别人，这是个问题。现在我看到好多的基督徒都被骗，为什么就骗他们呢？因为他们不是皮利亚的教会，他就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就是不好好查考神的话语。我跟你说，末世就是这么危险，假教师假先知遍地都是，你如果在末世做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你就死路一条，你必须做庇利亚的教会，好好的查考圣经，让神的话语成为首要的，让神的话语充满你，谁都不能欺骗你，什么异教之风也不能把你带走，你这条天路是稳稳的，稳稳当当的走到底的。哈利路亚。所以不要懒散啊，懒惰是最大的罪，常常说懒惰就是最大的罪。为什么要懒惰？我们每个人都要养成好的查经习惯啊，读经背经。我从刚信主就开始背圣经，我刚信主就养成好习惯，我把圣经抄到小本里，放兜里，走在路上或者是闲只要闲暇之余就拿出来背几节，慢慢的就背了很多很多的经文。背经不享受吗？为什么不好好背圣经呢？所以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读经习惯，背经习惯，默想神的话语的习惯，查经的习惯。像庇利亚的教会，神夸奖他们，因为他们天天考察圣经。末世会有很多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信息出来，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好好的考察圣经的话，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看现在很多人开始讲什么外星人的理论，这个理论那个理论，乱七八糟的，很多人都跟风了啊，看着他们都可怜，瞎眼的，病入膏肓的，就这还不知道好好喝药，就喜欢听这些东西，心偏于邪，所以神会任凭他们跌倒的。经常说过，为什么他们跌倒？因为心偏于邪了。所以要小心呢，不要让神判定你是一个心偏于邪的人， 否则神都不管你。要好好的悔改，抓住神的道就够了。所以我们唯有努力的来抓住神的道，学习神的道，默想神的道，与神的话语对齐，真心相信神的话语，并具体的活出来，执行出来神的道，我们才能够慢慢的拥有耶稣的心，就是基督的思想，我们就拥有了耶稣基督的思想，那么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像耶稣的人。哈利路亚，这不是一日而造就的，而是慢慢的一点点的接受神话语的规则，让我们的思想被更新变化，从而慢慢的拥有了耶稣基督的思想。这是一个漫长的舍弃老我的过程，这也是一个漫长的慢慢拥有更多基督的过程，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总而言之，在整个新旧约里面，对于思想的教导都是非常多的，你包括整个诗篇、箴言书、传道书，其实大多数的经文都在讲思想，而整个新约圣经绝大部分都涉及到思想的教导，因为思想的征战是灵界的主战场，我一直都在这样说，思想的征战是灵界的主战场。知道吗？思想的征战是灵界的征战的主战场。除此以外并没有别的，魔鬼只占其中的一点点啊！很多人他这个思想的征战没有打好，他反而主攻魔鬼，其实这是魔鬼的谎言。你应该首先是在思想的征战上得胜，而不是在而不是把焦点关注在魔鬼上。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首先做一个圣经方面的见证，然后我再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见证。我们来看圣经方面的见证，是保罗希拉在监狱中大声赞美神，这个经文在哪里？保罗希拉在监狱中大声赞美神的经文，我们来找出来读一下。《使徒行传》16章，《使徒行传》16章，我们先从这个《使徒行传》15章吧，看看保罗希拉，《使徒行传》的15章。第40节开始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们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亚，兼顾众教会。然后我们到16章，他们在兼顾众教会的时候，保罗来到特庇，16章第1节开始说，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个门徒名叫提摩太，然后他们到，这是保罗收了提摩太啊，做他的属灵的儿子。然后在第4节的时候，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这讲到他们启示出来的这些符合神话语的一些基督徒应当遵守的规矩，也是符合神话语的一些经文的活用，所以信徒们开始遵行神的道，其实也就是在遵行神的道啊，所以才开始人数天天加增，信心坚固。然后在后来就是保罗领受了这个马其顿的意象嘛，去到马其顿去传福音。到马其顿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保罗和希拉就被我看一下啊，保罗希拉。在哪个经文？在到马其顿以后，他们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就是 罗马的住房城，在那里有一个叫推拉城，在那里保罗和希拉传道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保罗释放了一个被鬼附的女人，因着这个鬼附的女人得释放，这些人断了财路，就开始控告保罗希拉，所以保罗希拉在推拉这个城被抓，然后关到监狱里，然后就发生了我们所要分享的这个经文在哪里，就是16章22节开始，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啊，嘱咐禁足，严禁看守。你看前面是因为这些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开始控告保罗，把他们拉到首领那里告他。然后我们如果说你照着一般的基督徒的思想来言，哎呀，这是马门的灵，他们贪财啊，我们开始属灵征战，现在我们被关在监狱里，肯定是因为这个马门的灵攻击我们，要么就是推拉的城这个地方邪灵，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地方，你看这个有地方魔君，没错，每个地方都有他的地方魔君啊。当然你回头你看保罗希拉是怎么处理的啊？保罗希拉压根没提这个事啊，圣经上如果有的话会提的，没有，保罗希拉他们只是在半夜，约在半夜，你看圣经说10:25，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你看他们大声的赞美神，并没有说他们开始我奉耶稣名捆绑推拉的城的邪灵，你这个地方的魔君啊，奉耶稣名捆绑，没有，剩下压根没提，也没有提我奉耶稣名捆绑你个马门的灵，你个贪财的灵，也没有提到这个，甚至保罗连说这个他释放这个女这个被鬼附的女人的这个事保罗也没提，也不是因为他释放了一个被鬼附的人，把这个鬼赶走了，这个鬼又回来攻击他，没有，圣经压根也没提这个事，保罗也没提这个事，都不是，说明为什么圣经不提，因为都不是这些原因。那保罗希拉为什么被关在监狱里呢？因为你传福音嘛，总会有逼迫，所以正确的方式不是来与魔鬼打仗，而是敬拜神就好了。所以保罗知道正确的思想的正确的属灵征战不是在这个魔鬼身上，而是在思想领域。保罗知道我们现在被打得这么惨，上了木狗，你看他们被打得挺惨的啊，他们被打了许多棍，圣经说打了许多棍，首先还被剥了衣裳用棍打。首先你看作为人，这其实最大的征战就来了，首先就是面子虚荣开始来攻击你，然后就是自尊心、自义、属灵的自义都开始来攻击你，来控告你。哎，你不是传福音吗？怎么现在你看看你的光景？你不是释放了一个被鬼附的人吗？你做了好事，结果人家过来如此的羞辱你，把你衣服剥了，还开始用棍打，而且把你揪到官长面前，官长也不讲理，官长也开始打你，打了许多棍，还不是打一棍，打许多棍。我估计都打得半死啊，打了许多棍。在中东时期，那个打棍是很厉害的。然后便将他们下在监里，监副狱卒还严加看守。禁足领了他们的命，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都上了木狗。你看打得那么惨，还上了木狗，走路都走不动，估计上个厕所都上不了。约在半夜，你看关到半夜的时候，保罗和希拉开始大声赞美神。为什么到半夜他们才开始想起来赞美神呢？因为我估计前面也是在做思想征战，因为属灵征战就是思想征战嘛。所以保罗知道，如果我现在软弱了，我自怜了，我自爱自怜，哎呀，我埋怨神，哎呀，主，你就像使徒约翰一样，最后使徒约翰跌倒就在这里，他思想征战失败了，主啊，到底是不是你？你不是要来的弥赛亚吗？怎么我还关在监狱里，马上被杀头了？所以，使徒约翰思想上失败了，所以他后来他的使命完结了，属灵征战不在乎魔鬼，圣经从来没提魔鬼的事情。在这些属灵征战的这个特别大的属灵征战面前，你发现根本圣经没提魔鬼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不值一提，撒旦已经被耶稣打败了，而你同着耶稣的就是得胜的，耶稣的得胜就是你的得胜。那到底属灵征战是什么呢？就是思想的征战。所以是约翰失败了，在思想领域征战失败了，他开始疑惑了，他开始自爱自怜了。而保罗希拉得胜了，为什么？因为保罗这个人呢，他有个特质，他是真实的认识到这个得胜的真理。保罗的思想 超越好几个时代，所以神也托付保罗来写新约。你发现保罗的思想超越同时代的所有的使徒们，虽然他是最后的使徒，但是他超越所有的使徒，不是超越一年几年，我感觉超越几百年。所以保罗的思想非常的超前，非常的超越，导致他一直都得胜。你看保罗和希拉，希拉肯定是跟着站着保罗的光的，所以保罗他，所以你跟谁就会像谁。保罗带着希拉，希拉就开始沾保罗的光了。所以如果希拉一个人，估计我不确定他能够赞美神，他的思想境界应该还达不到，但保罗是达到的。所以保罗就开始祷告赞美，众囚犯都侧耳听。而你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因为思想上征战得胜了，保罗他思想上得胜了，他开始赞美神。你发现圣经上没有写他开始与当地的推拉这个地方本身就是有邪灵的，那里甚至是有撒旦的魔君的，但是保罗没有跟他们征战，保罗就是赞美神。很多人他太高举魔鬼的作为了，神要你的焦点只有耶稣，不是魔鬼。所以你不要被骗了，我从来不喜欢那些高举魔鬼作为的讲道，因为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死路一条。我们必须先走对路，方向对了，你再说事啊，方向都不对，说什么都没用。所以保罗他的方向是对的，他在思想领域征战得胜。你没有发现他去跟魔鬼推压推拉的魔君大战800回合？没有，他就是在赞美神，而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哈利路亚。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忽然地就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这个经文就非常的厉害了，地基都摇动了，说明这个祷告厉不厉害，简直震天动地啊！把监牢差点没震塌。这是什么样的释放？哈利路亚！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这多么大的神迹啊！所以这个狱卒当时吓个半死，立刻就要拔刀自杀，因为他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他觉得这个事情太匪夷所思。但保罗就说：“你不要伤害自己，连狱卒一家也一块救了。”所以你看，神马上就显出很大的荣耀，是什么释放了神极大的荣耀和拯救呢？保罗在思想上得胜，他开始赞美神。哈利路亚。所以属灵征战都在乎思想的征战，思想征战得胜了就会表现出来，所以保罗才会开始大声的尽情的赞美神，导致地都震动了。哈利路亚，神的荣耀就下来了。所以思想层面的征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当你思想层面的征战得胜了，你就得胜了，就这么简单。魔鬼只占10%的比例，我上一次说了，所以你不要把90%的精力放在与魔鬼征战上，应该放在赞美身上，思想领域上把思想捋顺了。保罗认识到了这一切都是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为要叫神得荣耀，所以保罗就赞美神，尽情的赞美神，不管自己被打多惨，不管别人怎么冤枉他，他就胜过了自怜。你看他胜过了很多思想领域的征战，胜过了自怜的征战，胜过了自以为意的征战，胜过了这个小信不信的征战，胜过了恐惧的征战，胜过了总而言之撒旦谎言的征战。魔鬼肯定给他说了很多谎言，想让他消极退后，但保罗他得胜了，在思想领域得胜。哈利路亚。所以他才能够开始大声尽情的赞美神。我估计不是敬拜一个小时啊，应该敬拜了好长时间。哈利路亚，说明他的思想领域征战得胜了。所以在思想领域的征战才是决定灵界征战的主战场。比如说我当我来到这个乌干达的时候，第一天晚上，因为有的时候我到一个地方就会头一天晚上会有地方的邪灵魔君会在夜里来搅扰，这种事情发生不止一次啊，发生过几次。因为我出去巡回讲道的时候，去一个地方换一个另一个地方，有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但是 包括我这次来到这个乌干达第一天晚上睡在床上半夜的时候，就有一个应该是这地的黑暗魔君就来了，我知道他来了，然后把我弄醒了，弄醒了我就感受到这个黑暗魔君的势力在那里。但是我是怎么处理的呢？我就起来，就是甚至我都没有征战，我就起来说，你原来你是来找死的吧，你知道我是谁，耶稣基督的得胜是我的得胜，所以我就没说几句，我就又翻身睡觉了，就没有在意他。我只说我就斥责了他两句，因为我知道我认识真理，所以我不会像有一些信徒就开始，哎呀，我这天晚上不睡觉了，我要开始，这是本地的魔君，我必须要卯足劲头跟他大战八百回合。那这个魔君就很高兴了啊，终于找到一个玩偶。不，你的思想在哪？你的焦点在哪里？所以我知道怎么处理这样的现象，因为我就没有很去搭理他，我就说你是来找死的吧？你认识我是谁？你既然敢来搅扰我，然后我就斥责了他几句，然后我就又继续睡觉了，没有搭理他。后来他再也没有来过了，就像我以前去到一些城市也是如此。所以当地会有一些黑暗魔君，但是你不需要去把它当做焦点。你的焦点永远只有耶稣啊，所以后面呢，我就啊，默想主就睡着了，就没有去管他。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属灵征战的得胜，不在乎你怎么跟魔鬼征战，而在乎你思想领域的征战。你到底是认识神的话，还是不认识？这个魔君是很知道的。如果他看我的表现是如何，他就知道下一步怎么来啊针对我。但他知道我是认识神的，认识神真理的人，所以后来他也不会再来找我。就像我以前经历的啊，只那一次就不会再来的。哈利路亚。所以你一定要认识真理，真理比较你的自由。你不要见到魔鬼就那么激动啊，有的人就喜欢啊遇到魔鬼的事情他就特别的兴奋，你应该把这个兴奋放在认识耶稣上啊，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亲近主、爱慕主、认识主，除此以外没有别的焦点。如果你把魔鬼当焦点的话，那就很麻烦，魔鬼就喜欢你。所以就像保罗、希拉也是如此，他们没有把焦点放在推压推拉的地方魔君的啊黑暗魔君的身上，他们的焦点就是我们赞美神，焦点就只有耶稣。哈利路亚。家人们听懂没有我刚才说的这两个见证？如果你真能听懂的话呢，那么无论你怎么侍奉啊，起码你会魔鬼不会怎么来搅扰你，这是一个很稳妥的道路。哈利路亚。很多人说非洲有很多的魔君啊，会有，但是又怎样？如果你真认识真理，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因为他来了你把他赶走就是了，奉耶稣名斥责他就行了，也不用怎样，很简单的两句。但是关键是你是否认识真理，你认识真理的人说出的话语，这个魔鬼是惧怕的，他知道你是谁，他知道你认识真理，他就不会来骚扰你，他也会落荒而逃。但如果你不认识真理，你怎样征战他会不断的来搅扰你。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真理，真理让我们得自由。哈利路亚。好，我们回到诗篇63篇第五节。诗篇63篇第五节，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念你，我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等会儿啊，有的人这个发的留言也不是很平衡啊，我这样说不是说你不同魔鬼征战啊，而是说不要把焦点放在与魔鬼征战上，要把焦点放在思想征战上，把焦点放在耶稣身上，不要总是把焦点放在魔鬼身上，这样的话你会导致你进入到一个极大的误区里面。 啊，但也不要理解成就是不同魔鬼征战，那也是错误的。我征战了，我斥责了他两句，我不是没有征战啊，只是说你要找到平衡点，不要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跟他征战上，要认识到你本身就是得胜的，我是站在得胜的地位上斥责他，否则我怎么敢斥责他？所以有的人你可能你一时半会儿也是做不到的，因为你还没有认识真理到那个层次，所以你说的话他可能也不会搭理你，但是当你认识真理到一定程度，你的信心就会有，你说什么他就会惧怕，魔鬼也会听的，因为他知道你认识真理，你不是在思想不是在脑子里来吩咐他，而是在灵里面吩咐他，因为你的灵和神的话语已经合一到一定程度，所以你说出的话是有权柄是有力量的，所以这就需要，所以我说一定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样你这一生走属天的道路就会好走很多，你不会陷在许多的麻烦事里，特别从仇敌来的搅乱，因为你知道遇见他你该怎样做，不然有的人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啊，所以不要理解错了啊！我没有说不要同魔鬼征战，而是说他占10%啊，但90%呢是思想领域的征战，那10%的你站在你得胜的地位上，来运用你的权柄，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就可以胜过啊！这需要一个操练，还需要你对神话语的逐步的认识。好，我们来回到这个经文，诗篇63篇第5节，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大英王钦定版说 My soul will be satisfied with the riches of foods, with singing lips my mouth will praise you, on my bed I remember you, I think of youThrough the watch of the night. 在新英王钦定版说 When I remember thee upon my bed and meditate. 他用了一个词 meditate, 默想还有没有翻译出来 And meditate on thee in the night watches. 在夜更的时候默想你，汉语翻译成思想你。这个经文表达什么呢？他是在说诗人他认识到一个秘诀，就是躺在床上的时候要开始来思想神，纪念神，特别在夜更半夜的时候来默想神，也是默想神的话语。有的人说默想神怎么个默想法？默想神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默想神的作为，神这些年在你生命中的作为，第二就是默想神的话语。你只有通过这两种方式来默想神，所以诗人他其实所讲的就是这个。诗人在这里神让他写的这个经文出来，就是要提醒我们，要让我们甚至在半夜的时候，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因为每个人他一天中其实他有一半的时间都是躺在床上的，神不想让你在这个关键的时间一半的时间浪费，甚至让你在虽然你累了躺在床上了，但神仍然要求你思念他，默想他。为什么呢？神知道思想的征战是最大的征战，所以神要求你的思想始终焦点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定睛在神身上，所以他让你站着醒着躺着都来思想他。那大卫也说，我一天7次赞美神，赞美神之前你肯定先思念神默想神，你才能赞美，你不能上来就张嘴就赞美，嘴唱心不和的那是没有用的，神要求的是心啊，口唱心和的赞美才算赞美。大卫绝对是口唱心和的赞美，说明了大卫一天7次赞美神，也意味着大卫一天7次都在默想神啊，不然圣经不会这么记载。那么白天尚且一天7次赞美神，而夜间神也要求我们还要思念他默想他，用了一个词叫 meditate， 汉语没有翻译出来啊。meditate 你可以写一下，就是夜更的时候要默想你， 不是思想你，是默想你。默想比思想要强大100倍啊！默想就是翻来覆去的，翻来覆去的，翻来覆去的去思想，它远远的强过思想。可能花一个钟头、几个钟头都在翻来覆去的啊思想同一个经文，默想这一节经文。所以这还是在讲思想，神要求我们现在躺在床上的时候都要来默想神，都要来思念神，都要来让我们的思想焦点永远都只有神。哈利路亚。所以关于思想，神要求的很多，特别要求我们该思想什么。我们已经讲了第五节了啊，前几节我都讲得很清楚，神的话要求我们每天思想什么，甚至一个列表都给你列出来了。好，再给大家一个经文，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Do not be anxious about anything, but everything by prayer and petition with thanksgiving, present your request to God. 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一个我们需要特别留心注意的一个法则啊，这是一个法则，这个经文很大的，它牵扯到一个法则，其实也是思想领域的法则。神要求我们的思想始终保持在一个状态，就是一无挂虑的状态。特别是提到了在祷告之前，祷告之前，有的人祷告为什么不成功，因为你要知道祷告以前你得先为祷告而预备自己，预备自己的啥呢？预备自己的心灵，预备自己的心态，预备自己的思想。我们不是上来就祷告的，否则你的祷告很多时候是没有果效的。为什么没有果效？因为你没有达到祷告所需要的一个心态。正确的心态是什么？神说你的祷告先要达到一个状态，就是要一无挂虑，一无挂虑。所以你看到很多人愁苦的来，愁苦的去，带着包袱来，带着包袱走，为什么呢？他没有学习神的话语。神的话告诉他说，先要来做到一点，就是一无挂虑。什么意思呢？你要先来交托，来到神面前，你要先来交托，把你的重担交托。怎么一个交托法？所以你需要先来敬拜、赞美。所以我们为什么聚会要先敬拜、赞美？这不是宗教仪式，因为敬拜、赞美是能够帮助你忘记你的烦恼，能够帮助你开始正确的看待魔鬼。当你敬拜神越到高处的时候，你会发现魔鬼是很小的，然后你会看到神的伟大。当然我不是在说宗教的赞美啊，宗教的赞美那就根本不是赞美啊，那是噪音。神说拿吧，把你的噪音拿走，不要烦我。我说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的时候，哪怕一首歌我们唱100遍，哪怕我在圣灵里面用灵歌唱，总而言之，我只要能达到敬拜的高处，我就会看到神的伟大，魔鬼的缩小啊，你会看到一个缩小版的魔鬼，一个非常伟大的神，那么你就没啥挂虑了，还挂虑啥呢？所以他就帮助你达到一个正确的祷告状态。所以敬拜是帮助我们达到一个正确的祷告状态，然后我们再来祷告才有果效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先来敬拜神， 特别你焦虑不安的时候，不要上来祷告，而是先来敬拜神。敬拜到深处， 你记不记得我经常带领聚会的时候，在敬拜到深处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说，我们现在忘记一切，忘记所有，忘记你自己，甚至单单只有耶稣，单单只有耶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进入到一个一无挂虑的状态，只有耶稣，什么都不重要，什么都是小的，只有耶稣是大的。你的烦恼是小的，你的重担是小的，魔鬼是小的，只有耶稣是大的。达到这个状态，你就是一个标准的祷告能得到垂听的状态，那叫一无挂虑的状态，然后开始祷告。哈利路亚。然后圣经上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就是开始祷告，祷告祈求，他再说一个事儿啊，就是都在讲，意思就是说这时候就开始祷告了。祷告完了以后呢，还要来感谢。我不能祷告了就祷告了，还要感谢，这也是另一个基督徒缺失的环节，所以导致他们的祷告没有果效，因为他没有献上感谢。感谢是能够释放你的信心的，所以我们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我经常会说我们来感恩的祷告，这不是宗教仪式，这是为了释放你的信心。求是求，但感谢是得着，感谢的人是得着的人，祈求的人未必能得着，但感谢的人是得着的人。所以我们凭着信心，虽然事情没成就，我们先感谢，主要感谢你已经做成了，先感谢事情才做成，不是你得着以后再来感谢，那就没意义了。因为外邦人也是如此，我们要比外邦人更超越，所以我们要提前献上感谢，在信心里感谢，神才悦纳。所以这里说，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并没有说凡是借着祷告祈求成了以后再来感谢，那就是外邦人的思想了。没有，圣经是超越的。那圣经上说，祷告的两个步骤就是这样：祷告、感谢、祷告、感谢。可是很多的基督徒的祷告步骤就是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没了。这就导致他们祷告大打折扣，没有功效。所以我们要悔改。还需要回忆来一点，就是前面这个经文也有很多人也没有重视起来，就是先为祷告而预备自己，叫做一无挂虑的状态。你得先进入这个状态，怎么进入的我已经说过了，靠着敬拜赞美，摸到神，你自然就能进入，也是来交托的，这是一种交托的心态。所以你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心态，我们来祷告。其实这也是思想的征战，你发现它牵扯到思想的征战，你需要与焦虑征战。你与焦虑征战并不是与魔鬼征战，而是自己来调整自己的思想，借着敬拜。当你敬拜到深处，你自然就会交托了。当你敬拜到深处，你自然就会看到魔鬼的小，看到神的大。哈利路亚。你什么事都能交托的，只要你敬拜到深处。交托了以后，你要做到一点，就是不要把它拿回来就好了。有的人交托了又拿回来，好像来做一个宗教游戏一样。我今天祷告了好深入啊，敬拜好好啊，我终于舒服了一下。哎，第二天又这个样子又来了，又是愁眉苦不展的来了，带着重担来了，好像昨天就是做个游戏一样。你到底是疑惑神呢，还是疑惑谁？所以我们要知道，你的表现在灵界是非常清楚的。魔鬼看你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一点都不成熟，所以他就屡次来欺负你。成熟的基督徒，魔鬼是退避三舍的。我要提醒你，不要在魔鬼面前表现得那么不成熟，导致他认为你是一个三岁小孩，那么他天天来骚扰你。因为魔鬼向来是这样的，吃软不吃硬，他只欺负软柿子。那些长大成熟的刚强壮胆的勇士们，他向来都是退避三舍的。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要开始非常认真的去思想这些问题。也许有的家人你听了很多道了啊，现在讲到的太多了，什么讲到的都有，这也导致了混乱。但是你应该真正认真的去思想，究竟哪些讲道让我能够成熟起来，而不是只是为了添加知识， 去听了这个那个，后来搞得自己乱七八糟。要成熟，要学会分辨，要学会选择。如果你真能把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这个经文运用到你的生活中，那你就是一个已经成熟了一大截子，基本上就是魔鬼认为你是一个成熟的人了，就已经是一个非常超越的人了。哈利路亚。但很多人他听了是听了，他不好好的去行道。所以我说不用给你讲太多，你只要把所听到的学出来运用出来，你就会看见生命的改变。也不需要知道很多很多，你知道很多又怎么样呢？你究竟活出来哪一条真理了？这个才是问题。你应该经常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活出了哪一条真理？哪一条真理真正的祝福了我？如果没有，不是这个真理错了，是我自己错了，我没有活出来。我听了一大堆东西，可是我到底活出了哪一条真理？到底我活在哪个真理的亮光中？到底哪个真理祝福了我？这才是你要思想的问题。你看神的话语都是两刃的利剑，每一句话都非常的有能力，你活出来了没有？这才是关键。所以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你要把它活出来，它会极大的祝福到你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比如说我记得我给大家做过我的见证，有的人听过啊，我做过一次，我再做一次。那应该是我刚搬到山东的时候，那一年刚搬到那里买房子，然后所以负债很多啊，当时买房还差了很多很多钱。但是借着祷告，我宣告三个月内我的财务要负债要清零，哈利路亚。然后我就每一天保持在一个一无挂虑的状态，因为我就运用这个经文。因为我知道征战就在乎你的思想领域，如果你的思想领域开始动摇了，你这个征战就是失败的。所以我每天非常谨守我的心，我不允许任何焦虑的思想入侵我一分钟。为什么说一分钟呢？因为你很难免魔鬼会向你说话，你不能控制他的。是的，魔鬼一天几十次会对我说：我看你怎么还这个钱，我看你怎么买这个房子，我看你这个，就会说你就是贫穷的，你看你攒了那么多的钱。哎，确实发生一件事情，在我买房头一个月，我的钱被魔鬼偷吃了啊！我只能这样说，因为那是一个很反常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我攒的买房子的钱被骗走了，并非是我无知，而是那是一个非常反常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发生了。具体我就不再说了，但是那绝对是超自然的。然后在那个节骨眼上，本身我是有钱买那个房子，但是没有了，后来只剩下30万买那个房子，但还那个房子是还差一百多万呢。所以但是我仍然有信心去买，因为我知道神是要让我买那个房子，所以仇敌在最关键的时候偷窃了我的财产。但是我知道一个真理，就是拦阻越大荣耀越大，所以在挑战中我要接受挑战，所以我不能够逃脱，我不能够逃避，我不能够自哀自怜，我不能够陷在沮丧里，我不能够陷在对神的埋怨里。仇敌会开始埋怨你，一看你服侍神一辈子终于可以买房了，结果房子的钱一下没有了，你服侍的什么神？魔鬼会天天跟你说这些话的。所以我要为自己制造一个有力的攻击的一个阵营，而不是被魔鬼攻击的阵营。所以我要去踏出去，就是我欠缺的时候我也要买。仇敌你休想拦阻我，休想拦阻我，因为我一直没有买房嘛，所以那是我买的第一栋房子。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我就是要买，哪怕负债，我神一定会还清这个债的。所以我就开始买了，然后凭信心，然后后面就看到神的供应。但仇敌会在思想领域开始与我征战，我并没有在这个期间去跟魔鬼怎么征战啊，我只是在思想领域征战。因为仇敌会射来火箭，我会分辨出这是仇敌的火箭，他会告诉你：我看你怎么办，看你怎么还这个钱，看神怎么来供应你。你不是侍奉神吗？神怎么不保佑你的钱呢？ 所以魔鬼每一天会给你这样说话，然而我不允许这个思想在我大脑中停留超过一分钟。仇敌的思想一来，其实几秒钟我就弃绝它了，我不会去顺着这个思想去想我怎么弃绝它的。所以这是你需要学习的。我只是说，主啊，我感谢你，为着这个损失的钱财我感谢你，我就这样说啊，我气死魔鬼啊！魔鬼他不是想用这个来刺激我吗？让我来对神苦读吗？我反而用这个来刺激他。所以我说，主要为这损失的这些钱财感谢你。仇敌可以偷走我全部的家当，但是神会让我得到七倍的偿还。我就这样说，我就这样宣告。所以你必须要宣告出来，你不能够单单去思想，要宣告出来。因为心里怎样想，口里要宣告出来。所以我就开始宣告，主要感谢你，为这损失的钱财感谢你，而且我感谢你要赐给我七倍的偿还。然后我不允许一分钟我的思想消极，意思是会有消极的思想进来，但我立刻就开始赞美。我怎么做的呢？我会开始赞美。我说，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已经预备耶和华以勒的神一当称颂的，哈利路亚，我必不会缺乏，我不需要忧虑，我有一位最爱我的父，我有一位最关心我的父。所以我就开始宣告，在这期间我就简单的宣告而已，我甚至都没有怎么祷告啊，就是很感恩的祷告，感恩赞美神，保持一个喜乐的心。但在这个期间，一个最难打的仗就是保持喜乐，保持一无挂虑。所以有的人说，怎么可能做到？圣经说你能做到你就可以做到，做不到就是撒旦的谎言。神说应当一无挂虑，那就是不管啥事你就可以做到一无挂虑。所以我就一直保持着自己在一个不焦虑的状态啊。所以你不要说我负债多少钱啊，我付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钱，你不知道，你不理解，我理解，我经历过。所以如果我能做到，你也可以做到，那是我全部的家当啊。所以我都在负债中，并且我全部的家当都被偷走了，这是我人生经历的一个最大的财务危机啊。但是我基本上不怎么跟人分享这些事情，但是这是我人生经历的一个非常大的危机，但是也成为我人生经历的一个很大的转机，也成为我得胜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经验啊。这是在财务上我是如何得胜的。所以我就保持这三个月，听好了，我这个征战是三个月，每一天我保持自己，没有一分钟是消极的，没有一分钟是焦虑的，没有一分钟是自怜的，没有一分钟是埋怨神的。我保持自己的思想，每一天都是一无挂虑的，都是赞美神的，都是感恩的，都是信靠的。我一直使劲的保持自己的思想是这样的一个对的思想。我知道只要我的思想正确，魔鬼他不会得胜我的，他永远无法胜过我。所以我这样这个状态保持了三个月，每一天魔鬼几乎几十次的来试探我，用思想，我知道的，我能分辨出来，但我并不需要跟他争战，我就这样保持，因为我知道我是得胜的，我保持。我们的任务其实就是保持得胜就好了。这样保持了三个月，后来我所有的负债全部清零，三个月之内全部清零，我也买到了房子，我也得到了神的供应，甚至我还能有余，哈利路亚。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财务的经历。所以当很大的一个财务的危机临到你，不要绝望，你要知道这也是一个危机，但也是一个转机。你知道我服侍神十多年，然后攒了那么些钱，终于可以买房，但在仇敌一天之间把我的钱全部偷走，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我不允许这个打击来胜过我，我选择了一无挂虑。所以我们是超越的，我们不是被环境打败的。如果你被环境打败了，说明你没有认识你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属天王族的一员，我们里面有超越的 DNA， 是耶稣基督的属天王族的血脉。所以环境说不可以，不可能，而我们的心灵深处会说可以，靠着神我凡事都能。所以在这样绝望的情况下，我反而选择就要去买房，目的就是为了胜过这个挑战。如果我选择退缩防守，我可能会陷在自怜自爱里面，可能就会失败。所以在危机面前，你一定要迎头之上。圣经说你患难的日子怎样，你患难的日子心里的力量怎样，你所发的力量就是怎样。所以你患难的日子若力量微小，你就 你心里的力量微小，你就发出的力量就微小。所以越是在患难中，我就要迎头直上，我要挑战，我要接受挑战。所以那一次我就大大的得胜了魔鬼，从此在财务上我就更加的兴盛，因为魔鬼他知道，他知道他的失败。所以我希望我分享我的这个见证，我一般不会说这个见证啊，怕有些人去非议，但确实是一个，其实没有什么好非议的，但有些人他喜欢非议，但这个见证呢就是真实的。所以神使我在财务上得胜突破，就是啊，借着遵行神的话语。我甚至没有跟魔鬼征战啊，我就是保持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这个经文，把它活出来了，并且我感谢神，我先一无挂虑，然后祷告，我也祷告了，但是只是简单的把我所需要的告诉神，然后感谢神，提前感谢了三个月，我说我经常感谢，主要感谢你已经啊为我预备了一切，我需要的一切你都已经预备了，我不需要忧虑，我有一位最关心我的父神，我不需要忧虑，我每天都这样宣告，我感谢你主啊，我保持喜乐，保持一无挂虑，这一点是最难的啊！这一点你必须要做到，这一点你做不到就不可以。所以，因为为什么呢？这一点说明你在思想上征战得胜了，所以我才能够不挂虑，因为我信靠神，我在思想领域我知道，我征战得胜了，我甚至不需要跟魔鬼说什么，我就单单的这样一无挂虑祷告感谢，很简单的把这些事情，一天只要魔鬼啥时候来试探我，我就交托一遍。我就感谢一遍，总之我不允许自己忧虑一分钟。所以那三个月我做到一件事，就是保持自己的心态是喜乐不焦虑的，并且使自己没有一分钟是忧虑的，没有一分钟是挂虑的，没有一分钟是担心的啊，没有一分钟是焦虑的，这是你要做到的。有人说怎么可以做到，神说可以做到就可以做到，所以你必须在思想领域上征战得胜，就得胜了，哎，那个事情就得胜了，完美得胜，哈利路亚。并且之后在财务上我都学会了这个功课，不用焦虑，一定要学会义务挂虑，在思想领域要征战得胜，不是跟魔鬼征战得胜，是跟你自己，说实话是跟你自己征战得胜。所以我经历过财务上极大的危机，但神是如何赐给我得胜的我也知道的。我知道如果那三个月，如果有一天我的思想是消极的，是退后的，是焦虑的，是自怜的，我可能就失败了，并非魔鬼打败了我，是我自己失败了。所以失败不是魔鬼打败你，是你自己选择承认失败，你自己学习，你自己选择放手的。所以你自己不要放手，你要认清你的身份。仇敌可以像洪水来攻击我，但神他口中的气要驱散他们，最终他们要从七条路逃跑，仇敌偷窃我的也会七倍的偿还，我仍然在宣告，仇敌偷窃我的还要七倍偿还，哈利路亚。根据你的信心的大小，所以你只要保持在正确的思想里面，得胜就是有保障的，哈利路亚。所以正确的思想是一个感恩的思想，是一个义无挂虑的思想，不要等事情成就了你才感恩，要提前感恩。所以在那三个月里我也保持自己是一个感恩的状态，我没有埋怨神。很多人会选择埋怨神，因为毕竟我是侍奉神的，神怎么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魔鬼会不断的来说这些话，但我没有一天没有一分钟去埋怨神，我知道埋怨神只会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糟。我一始终想起来，我就说主要感谢你，为这损失的这么多钱我感谢你，一下回到十多年前，哈利路亚，主要我感谢你，我宣告仇敌偷窃我的还要七倍偿还，我就这样感谢啊！我们要超自然，我们要超然。有的人说怎么能做到，因为你是超越的，你认识你的身份，我是超越的，我不是被环境压着打的。也许仇敌可以借着环境让我遇见这样的不幸，但是 这样的不幸反而会成为我的一个跳板，能够跳到更高的荣耀之处。投敌永远是失败的，我就感谢主，主要感谢你为了损失的这些，我全部的家当，我感谢你，我仍然要侍奉你，我始终这样宣告，也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埋怨神。所以我就宣告，主要纵然损失了这些，我仍要侍奉你，我感谢你，万事互相效力，不要叫爱神的得益处，虽然现在看不出有啥益处，但是我感谢你，你向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兴盛的意念等等，这些经文我都会开始宣告。总而言之，我宣告了三个月啊，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思想得胜。但我并没有涉及去跟魔鬼征战啊，因为我知道最大的征战是在你思想领域，只要思想领域征战得胜，这个征战一定是得胜。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我完全得胜了，神不仅三个月清零了我的债务，而且让我还有盈余，所以这就是神迹。这个神迹怎么来的呢？就是透过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所以我非常理解有的家人，你说你损失多少财产，我就因为很少有一家损失到像我那个地步的，我经历过，甚至感受到约伯的感受，但是我仍然提醒自己一定要喜乐，一定要义无挂虑，否则你就失败了。因为我知道这是仇敌会借着这个事儿开始向我疯狂的输送负面、消极、绝望、沮丧、恐惧、焦虑、埋怨、自怜种种的火箭，这就，所以我现在提醒你，这都是撒旦的火箭。如果你领受到这样的意念，这都是撒旦的火箭，你要学会分辨。我现在告诉你了，你现在可以分辨了。哎，这是撒旦的火箭，你要怎么做呢？你要保持它不能在你思想中停留超过一分钟，立刻把它剿灭。怎么剿灭？开始感恩赞美，把宣告出来，不要不说话，要宣告，宣告出来，要感谢主，开始感恩了。为着你的损失开始感谢神，哎，仇敌他就受不了，他会说这个人不可理喻，这个时候反而开始感谢神了，真受不了，所以他想折磨我，反而被我折磨了三个月，后来仇敌彻底的从七条路逃跑，我所损失的就开始回来，哈利路亚。那个损失的钱没有回来啊，神只是借着别的方式来补还我啊，所以有的事情虽然他不能够回来，但是神会借着别的方式来补还你，那没有关系，我仍然在宣告七倍的。所以仇敌以为他在某个事情上得胜了我，反而他要赔偿七倍，哈利路亚。根据你的信心啊，我没有说每个人都得这样宣告，但是根据你的信心的大小，但神也根据你的信心来回应你。但一件事你是可以做到的，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因为这不是我说的，是神的话，神的话只要写出来了你就可以做到，没有做不到，做不到是撒旦的谎言，做不到就是神难为你，那神不是这样的神。所以只要你做到了，你会看到果子，所以我做到了，我可以很真实的告诉家人们，腓立比书四章六节我做到了，所以我收割了腓立比书四章六节的果子，真的超乎我所求所想，哈利路亚。所以我保持自己在一个正确的状态，正确的思想里保持了三个月，也感谢了三个月啊，事情就成就了，就这样。所以危机就变成了一个祝福，哈利路亚。所以在财务上我从此就再也不没有什么担心，哪怕我还会遇到挑战，包括我现在来到乌干达又迎接新的挑战，因为这像一个搬家，有新的挑战，但是我知道以前怎么搬家到山东经历的挑战，所以在这里是一样的，我一点都不挂虑，仍然在操练腓立比书。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操练，特别是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你要思想上一次我是怎么打败这个困境，以及比这个困境更大的困境我是怎么得胜的。当你一思想的时候，你就有信心了，你会开始嘲笑这个困境，你会觉得它是那么的小，那么你的信心就会出来。所以每一次的困境其实不是为了摧毁你，而是为了保全你，每一次的困境是为了让你被 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更荣耀的地步，每一次的困境也是为了一个更光明的未来而预备你的。所以你困境也是你的朋友，你不要把它当成仇人来看。经历了那次财务的危机，导致我现在对财务就一直处在一个得胜的状态，哈利路亚。哪怕我现在遇到的挑战就像是刚到山东的那个挑战，但是我的心因为经历了那一次的危机，我的心就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就很容易胜过这个挑战。所以我知道保持一个正确的心态思想就决定了你征战的成败，属灵征战的成败，哈利路亚。所以你需要保持在这样的一个得胜的思想里面，那么你就能够始终成为一个常胜将军，在属灵征战里，哈利路亚。就这么简单，并不是某些人说的那么复杂，没有，因为他们走了歪路，走了弯路，神已经给了你一条直路，为什么不走呢？就这么简单，哈利路亚。好，愿神来祝福我们，我们来祷告。下一个我们继续分享，现在我们来祷告。包括我今天做了见证，那么我相信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可能有的家人你在经历财务的挑战，在经历一些困境，在经历一些生活的艰难险阻，那么腓立比书四章第七节就是神给你的一个征战得胜的，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就是神给你的一个征战得胜的法门，你要开始把它操练出来。我在我人生最大的一个危机中操练成功了，用了3个月的时间，使我进入到一个丰富得胜之地。所以我相信这个经文对于你也是一样的，所以当你听了我的见证，你也可以去如此的操练，不要说你做不到，这都是仇敌的谎言，你要去识破撒旦的谎言，识破仇敌的火箭。在我里面的耶稣基督是超越的，所以你也是超越的。只要你说我能做到，你就可以，只要你不承认失败，你就不会失败，哈利路亚。每一家人来祷告。来，家人来开口祷告，求主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帮助我们认识你的话语是那么的真实，主啊，你的话语哪怕一句话就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你的话语每一句都是那么的真实有能力，主啊，让我们经历你话语的大能，让我们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在神没有不能，每一家人来祷告，把你思想的绊脚石除掉，与神的话语来对齐，哈利路亚。打开你的心，向主来说，在神面前，我们这赤裸敞开的。 为你的艰难险阻来感谢，把你的重担卸给神。这样开口祷告，你的心思神是知道的，你所面临的挑战神也是知道的。每个人都会面临挑战，如何胜过它，一定要在思想上保持得胜的状态。小巴卡拉巴西格拉哈拉巴西拉拉巴西，保持多久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事情需要保持很长的时间，有的事情也许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你就会看到得胜。但无论长短，你要保持住思想的征战。哈利路亚。沙巴巴拉布西巴拉哈拉巴西的。沙巴拉巴拉布西巴拉哈拉布西。伊巴拉哈拉巴西巴拉哈拉布西。沙巴拉哈拉布西巴拉哈拉布库西。天父，奉耶稣的名，也为平台的每位家人祷告，特别是在经历挑战、经历艰难的家人，奉耶稣的名，主要宣告神你的得胜，你赐给我的得胜也临到我们的家人，让他们来经历神你话语的真实，帮助他们在思想领域保持在一个得胜的思想，一个义无挂虑的思想。 一个凡事信靠你的不埋怨感恩的思想。求你赐给我们每位家人这样的思想来保守我们，保守我们胜过仇敌的火箭，识破撒旦的火箭，让我们的思想没有一分钟是被仇敌的火箭所污染的，让我们的思想没有一分钟是消极的，是负面的。主要让我们的思想领域永远是得胜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除去撒旦的谎言。在神没有不能，在神没有不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哈利路亚！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思想是和你话语对齐的。你的话语怎么说，我们就怎样相信；你的话语怎么说我们，我们就是怎样的，我们就怎样相信。你的话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宣告出来。奉耶稣的名，主要环境不能够让我们低头，环境不能够让我们降服，唯有神你的话语。主要我们只相信你的话语是超越环境的，我们也是超越环境的，因为我们有一位超越的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王的孩子，我们有超越的 DNA， 我们有属天王族的 DNA， 我们有耶稣基督的 DNA， 所以我们是超越的。奉耶稣的名，环境不能够胜过我们。哈利路亚！环境不能够困住我们。赞美你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经历得胜，让每位家人都开始经历得胜，经历无论是财务上的危机，还是婚姻方面，还是家庭方面，还是事业方面，还是侍奉上的危机。奉耶稣的名宣告，主啊，都要成为一个转机，都要成为一个得胜的机会，一个荣耀神的机会。主啊，一个大大羞辱仇敌的机会，一个大大荣耀神的机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宣告，仇敌偷窃我们的，神你要加七倍的偿还。奉耶稣的名，就是那些年间蝗虫、蚂蚱、蛔虫、茧虫所吞吃我们的，无论属灵上的还是物质上的祝福。奉耶稣的名，神你要七倍的偿还，七倍的偿还，七倍的偿还。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只要我们不说失败，我们不选择放弃，神你就会赐给我们得胜。仇敌永远无法胜过我们，因为在我平生的日子，当没有一个仇敌能够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使我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我是王的孩子，我是天国的大使。哈利路亚！我是得胜者，我不是受害者。哈利路亚！哦，拉巴拉巴西达，马拉拉拉巴西达，伊巴拉巴香巴拉黑达巴拉巴西达。就像你的话说的，盗贼被抓住，必要七倍偿还。奉耶稣的名，哦，呼拉巴西达。就算仇敌偷窃了我，但是他要七倍偿还。奉耶稣的名，乌卡拉巴西达，伊巴拉哈拉巴西达。主啊，我们感谢你，要跟着宣告，宣告为你的处境，宣告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哈利路亚。主啊，你的话语是真实的，帮助我们也开始活出你的话语。我们不是只是听了，我们还要活出来。我们不是光是知道了，我们还要活出来。奉耶稣的名，要把你的每一句话语要开始活出来。哈利路亚。主啊，你的话语是如此的有能力。沙卡拉巴拉巴拉巴西达，伊巴拉巴拉巴乌西达，扎哈拉巴辛巴拉哈拉巴辛达，拉拉哈拉巴西达，库拉巴拉巴辛达，伊巴拉哈拉巴辛达拉哈拉巴乌西达，马拉拉巴西拉拉巴乌西达，伊巴拉哈拉巴拉乌辛巴拉哈拉巴乌西达，坎巴拉哈拉巴辛巴拉哈拉巴乌西达，提拉拉拉巴乌辛巴拉哈拉巴乌西达，伊巴拉哈拉巴辛巴拉哈拉巴乌西达。赞美你主啊，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使危机成为我们的祝福，使我们的艰难险阻成为我们进入到更荣耀之地的跳板，使这些危机也成为我们保存我们的一个祝福。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使我们的信心开始增长。赞美你，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阿爸父，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